Hey there! Did you know Kroger always gives you savings and rewards on top of our lower-than-low prices? And when you download the Kroger app, you'll enjoy over $500 in savings every week with digital coupons. And don't forget fuel points to help you save up to $1 per gallon at the pump. Want to save even more? With a Boost membership, you'll get double fuel points and free delivery. So shop and save big at Kroger today. Kroger, fresh for everyone. Savings may vary by state. Restrictions apply. See site for details.
Swimsuit? Check. Sunscreen? Check. Phone charger? Check. Don't forget to pack the 5-Hour Energy. It fits great in a pocket or carry-on, and the alert feeling will help you arrive ready for anything. Now get 20% off when you use code 5HETRAVEL at 5HourEnergy.com. Expires April 30th. One-time use only. Not valid with other discounts. Remember, visit 5HourEnergy.com and use code 5HETRAVEL to save 20%.
阅读、科技、旅行，生活可以很大。对话设计、学习、思考不嫌太多。这里是 iTunes 获奖播客《狗熊有话说》，一听就停不下来的哦。Hello， 你好，欢迎收听独立知识型脱口秀《狗熊有话说》（Bear Talk）， 我是大狗熊。我的咖啡已经泡好，思路也基本梳理好，时间腾空了，没有草稿，没有脚本，想和你用今天这期节目呢，聊一聊最近我刚刚上市的第二本书《高效阅读》背后的一些写作故事。欢迎收听。有关注我微信、微博，或者是我们有在朋友圈里面互相看的话，可能有朋友会发现，在这个月啊，就是2022年的8月份呢，我开始频繁的在朋友圈里面骚扰大家，也就是会发我刚刚上市的这本新书《高效阅读》的一些内容、主题、感想，或者是晒一些图什么的。这本书呢，是我在2021年开始，2020年还是2021年？开始这个写，那么2021年的时候呢，交稿，然后准备印刷，在2022年，应该是今年啊 ，sorry， 我记错了，应该是2022年3-4月份的时候交稿然后准备印刷，在7-8月份的时候呢，终于上市了啊。那么因为新冠，因为疫情的影响呢，有耽搁。然后我自己呢也将它拖了很长时间，但最终呢看到自己写的书最终成为印刷品在市面上面市，而且呢还在当当网上，在新书畅销榜上呢能够排到前几位，那么心里还是很开心的。这期节目呢，我觉得想和大家分散聊一聊，就是第一，我为什么会写这样的一本书，第二呢，它在写作过程中我是怎么去管理自己的这个写作过程的，然后有一些什么比较有意思的收获啊，就是类似这样的一个自我回顾的一个形式啊，可能会有点无聊，如果你觉得想要打住的话呢，记得随时都可以退出。先说一下为什么会写这本书。最初这本书的起源呢，是在大概2019年、2018年的时候，在我有一年从新西兰探亲回家，回国陪家人，那么大概是在2018年7-8月份吧，回去了一段时间。然后那段时间呢，因为在假期嘛，每天就是吃吃喝喝，然后真正的躺平摆烂，天天和朋友聊天呀什么的。然后我就觉得，哎，还是想做点啥。然后呢，就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把自己阅读的一些思路、方法和经验呢，做成一门课程，然后呢，通过这个课程呢，可以和更多的人分享啊。因为之前呢，我在更早一点的时候呢，有做过狗熊阅读这样的一个付费会员订阅节目。如果大家有老朋友的话，可能还有印象。后面呢，因为来到了新西兰，这个生活工作的重心改变了，所以就把这个项目呢做了2年半以后呢，就暂停了。但阅读的习惯一直保持，而且我觉得这个习惯可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习惯，每个人在现在这个时代呢应该去 利用这样的一个习惯呢，能够让自己变得在工作和生活中呢有更有主动权一些啊，所以有一些心得。然后呢，在假期期间呢，我就做了这样的一个课程，做课程的形式呢也非常的灵活吧。一开始呢，先把自己的这个稿子写好，大纲写好，素材找好，然后呢，联系了朋友的一个咖啡馆。那么早上在他们人不忙的时候，生意没有什么大清早的客人的时候呢，我就去他们咖啡馆录制了所有的视频素材，然后后面呢自己剪辑这个发布，然后呢效果呢还可以。在这段时间之后呢，这件事儿就一直放在那儿。然后大概在2020年的时候呢，有一位出版社的编辑联系上我，然后就问，哎，狗熊老师有没有兴趣把你这个准备的高效阅读这门课程呢做成一本书啊。我当时第一反应是觉得暂时先放一放，因为我写过第一本书，当时接近两年的时间一直在折腾，然后记忆犹新，觉得这个写书这件事儿其实写书也赚不了什么钱坦白来说就是比较吃力不讨好的一件事儿。但又想既然我的初心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些阅读方面的东西，那么写一本书可能是一个非常适合的一个载体。再次呢我在做那门课程的时候，其实已经有一个基本的初稿，已经都差不多了，大概4万字左右的一个文字稿。那么一本书通常10多万字嘛，10万字左右，那么也就是说我已经具备了写一本书的大的框架，甚至是接近一半的这个内容已经 OK 了，那么再写的话应该不会那么难，所以这就是我当时的一个判断。于是呢就和出版社一来二去大概聊了一下方向呀，确定了一下策略，后面呢沟通了几次签了出版合同那么我记得隐隐约约记得当时时间大概签的是6个月还是1年，好像是1年然后呢就开始写。过程中呢其实就出现了签完合同就放在旁边根本不去写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当出版社编辑有问的时候说这个项目已经在动了如何拖延是我的一个传统美德一直保持到现在然后这个就拖到后面可能快到截止期前1-2个月吧，然后觉得这件事儿这样拖好像不太妥，就开始动起来。但一动呢，自己也知道这个不可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写完的，于是呢就跟编辑商量说可能要延1-2个月2-3个月3-4个月后面呢这个沿着呢就接近半年的时间吧，超过了这个出版合同的时间。到之后是我自己觉得不行，这件事儿拖不能再一直这样下去了，需要把它这个做一个了断。于是呢更新了自己的管理方法，然后呢这个重新把它当做一个合理的这个一个项目去管理，最后呢完成了稿子。再之后呢花了一点时间也是有一个小插曲，就是过程中呢有画画有这个有分享一些平时自己作为调节的一个解压的方式绘图手绘速写等等。然后编辑看到我朋友圈的一些分享说熊老师你自己画的这些插图其实如果配在书里会特别的有感觉，那么要不要试试这个自己来给自己的书画插图我觉得这个一方面当然可能是比较协调，同样的一本书有同样的作者画的插图，另外一方面可能成本也低一点不用再去找这个其他的这个画手去做这个插图了我当时觉得这件事儿挺有意思，那么就一起就做掉了后面呢这个比起写稿来说画插图其实又更有意思一点，然后呢这个过程也结束。然后去年大概在春节今年春节之后这个交稿，然后呢后面经过出版社的一对交第一次校对第二次校对，然后呢这个各种出大样，然后呢在作者在看等等等等，反正经过了很长的这个流程，最后呢这个上市了。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故事啊，希望你不会听着特别的无聊。那么我从其中整个这个过程中呢，其实会发现如果要把写一本书当做最终的一个形态的输出的话呢，其实这个过程是很早之前就会已经开始，它很早就已经可以酝酿，可以积累你的素材，可以这个整理自己的想法。我觉得对于我们现在工作的人来说呢，通过不间断的学习，这个是一个常态啊，就是我们要有一种还是在自己的职业方向上要有一个卷的一个意识。但具体什么方法输出会比较好，可能就我来说呢，像写书这种形式呢是一种自己操作过两次的一个形式，但对有的朋友来说这个可能目标太高了。我觉得不妨可以试一下，比如说像这个写邮件订阅或者是这个公众号这种形式，把你的思路和学习到的东西用一种形式沉淀下来，这个呢我觉得是一个很值得我们每个人都去提升的一个技能，都去有意识的培养的一个技能，那么或者说培养的一个习惯。那么时间一长呢，你会发现自己的收获呢会很明显，就放在那儿。 OK， 这个呢是我的这个过程的一个感受。有人如果要问问题的话，喝一口咖啡啊，稍等。如果要问问题的话，有什么最大的挑战呢？我觉得写这本书的过程本身呢，挑战还是在于时间和精力的管理，会有一些很具体的一些挑战。我觉得从项目本身来说，最大的一个挑战是对于时间和工作量的一个把握不清晰，这可能是人类的一个特点，我们人不太擅长去评估一些比如说像抽象的产品、数字产品、知识类产品，它的工作量到底有多大啊？软件也是一样，所以为什么很多软件都说啊，我们一年上市，这个拖个两三年很正常，游戏啊、跳票呀，这些都很正常。我现在非常理解了，一方面是因为自己就在软件公司，我知道这个流程的复杂程度，另外一方面自己的个人这个业余时间的这种输出呢，也是软性的这个东西，所以超时是一个问题。但我觉得后面我找到了一个方法，就是将自己的这个输出量化，那么将自己的输出阶段化，那么这个形式呢会这个问题其实也可以说就被解决了。下一次在面对同样的这个项目的时候呢，我应该会更有把握一点。稍后我具体分享一下啊，什么叫输出的量化和阶段化啊，不要走开哦。用一个常见的钩子勾住你。第二个挑战啊，我觉得是是这个如何切换自己的思维状态。当你在有全职工作、有其他的事情需要去处理，如何能够保证自己所做的这件写书的这件事情能够持续去往后推进。因为和其他的东西不太一样啊，写书、写文字和这个写程序，和其他做其他的这种和画画这些创作一样，它有点类似什么呢？就是像做一道菜，你之前要先做这个准备，然后呢，沉浸在这个状态中，然后呢，开始进行运转、进热身，然后呢，进入这个状态。然后呢，再慢慢的这个觉得有点累了，然后达到一个完成了一块东西，然后呢回顾一下，然后停止，然后下一次呢再重复这个过程。这个过程其实不是能够用碎片时间去完成的。以前我一直有推崇说如何去用碎片时间去阅读，用碎片时间去创作，可以的，写微博可以，读一些这个就是零散的内容可以，但要完整系统的去写东西的话，你必须要有大块的这个时间，而且呢要把自己的思维状态从 一项，比如说我在白天我的工作状态是一个英文环境，然后做程序做设计，和别人沟通，这个是一个语境。然后到了晚上，如果我想用晚上的时间来写书的话，其实要切换到那样的另外的一个状态。这个状态其实就非常不太习惯，但后面的我也慢慢学会了如何去运用这些大块，至少是比如说一个小时左右的这种时间，而不是用零碎时间来进行自己的项目，其实效率会更高一点。那么这个呢是第二个挑战，就是如何去切换自己的状态。 OK， 那么很高兴最后还是能够把这两个挑战都做掉了。说说我是怎么来管理自己的这个写作吧。现在我就把我的这个写书的这个一个文档调出来。首先我整本书的这个核心管理啊是在 Notion 里面进行管理的。整个这个写书的过程可以说分为几个阶段。第一阶段进行这个 research， 就是进行学习找资料等等。那么这个过程中呢，我会一开始先梳理出一个很大的一个提纲，然后和编辑确定了一个全书的目录。但其实这个过程中的这个目录其实还是有一些可以变动的这个角度，但我用一个比较类似思维导图的方法把整个书的这个架构梳理出来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框架。然后呢在过程中有一些地方呢，我如果有相应的素材呢我就放进去了，或者有这个相应的网站资源其他的书籍涉及到那个领域，我就把它放在那儿作为这个参考资料。然后有的地方呢我会发现，哎，好像我还需要去这个收集资料，我还不太确定，那么呢就在那个地方呢就补充出来。然后后面呢我再通过去比如说Google 上去查资料啊，这个其他的这个地方去找资料之后呢，找到很多的帖子书籍等等，甚至是这个维基百科的这个目录等等，我就把这些东西呢全部放在我的这个 Notion 里面的一个叫做这本书的 reference deck。 那么在这本书里面在这个地方呢就有所有的帖子，那么这些帖子呢我都分好了，就是每一个帖子呢会有它的这个它的类别然后呢比如说有的甚至不是帖子，有的是视频，有的呢是这个播客，有的呢是文章那么弄好了以后我会把它们都放在这个 Notion 里面文档。然后呢我也给这些帖子呢设立好了不同的阶段，比如说第一个阶段收集，就是我已经存过了。第二个阶段阅读 read 就是我已经消化过这个相应内容。第三阶段如果是有必要的话 note 就是在上面摘录出我觉得有用的这个信息点。然后第四呢可能是 used， 就是实际在这个书里面去用那么类似这种就通过这些标签呢我也可以知道哪些东西我是还没有看到没有读过的比如说电子书如何去有效的阅读电子书，那么我就会找如何去寻找好的电子书，那么我通过这个话题通过这个问题我可能就找了七八篇这个相应的这个网络帖子国外的英文的中文的，然后呢去再去提炼出我需要的信息。这个阶段是一个大的一个 research 阶段。然后之后呢就进入到这个写书的这个阶段。那么我也同样的在 Notion 里面呢有一个创建了一个数据库这个数据库呢就是把我每一章和这个它的分类了以后每一章的这个小标题之后蕴含的这个内容，然后呢在这个 Notion 的一个表格里面就做好管理。然后呢它每一个我现在在看这个 Notion 的这个表格特别有意思就是它已经分成了几个不同的这个分类。第一类是这个名字就是这个小的章节的这个名称。然后第二呢 chapter， 就是这个是哪个章节的，比如说第一章这本书叫做这本书的第一章叫做重塑对于阅读的认知。那么这里面呢一共有1、2、3、4、5、6、7、8八个小的这个小的小标题，然后呢我就去每个标题列出来，然后呢开始这个去写它们。然后这个 在另外一边呢也有第三个类别呢是这个阶段，就是它有零代写，一进行，二初稿，三完稿，四配图，一共五个阶段啊。那么代写就是还没有写的啊，那么就是一个准备开始的这个状态。然后进行呢就是现在我正在写这个章节，初稿呢就已经写完了啊，这个第一稿了。然后完稿呢就是我自己校对过，已经算是这个 OK 了啊。最后呢是配图，就是已经配上图了 OK。 那么这是不同的这个章节。然后后面有一个 checkbox， 就是可以把它打勾，表示这个章节完成了。最后每天我会看这个表啊，然后看到哎这个章节的这个小标题又写完了，就会觉得很开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分类在这个表格上呢是这个字数啊，字数呢是它直接显示在这个文档的这个标题的旁边。比如说第一章的第一节有1432个字，那么我在写完了以后直接把文档贴到 Notion 里面，然后在 Notion 呢它有一个字数统计，把这个字数呢复制拷贝粘贴到这个字数的这个大的表格上，我就可以看到这一章一共有那么多字。最后呢我可以统计出来整个这一章是多少字啊，那么就会心里就会有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评估。而且最后呢在整个这个表写完之后，你在最下面可以看到总的字数。比如说现在我就看到整个这本书一共有53个小节，然后呢一共有96829个字 OK。 那么算是比较比较标准的一本书的这样的一个格式。然后具体在管理写的这个状态，我是用写程序做开发做项目的时候最常用的这个敏捷Agile 的这种管理方法的。我把自己的工作时间呢以周为单位，每一周呢就是一个 sprint。 那么在这个周呢我会提前确定好，比如说这周我就写这个把第一章的前三节写完。比如说我大概知道我的写作的速度了，比如说一到两个晚上我可以完成这个当我已经学习完了这个小节的所有内容之后，就是已经做好了 research 之后呢，我大概一晚上可以一个小时大概能够写1000字吧，1500字啊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这个周呢可能我有4个小时左右的业余时间，这个空闲时间工作之外的时间我可以用，那么就需要完成这个4000到5000字这样的一个标准。那么大概这个章节的这两个小节加起来可能就是在4000字左右。那么我这周的工作就完成这两个小节 OK。 那么每周呢进行回顾，决定这周的完成度怎么样，然后下周怎么再去做。大概我是用这样的一个形式来管理，当然过程中有做得好有做得不好，但整体呢就会让自己的这个写作的这个进度呢会更容易把握一些至少你会更可见一点，就是说这个进度它是可以看得到的。之后如果我自己再去做类似的项目的话，我可能会把这个这种 report， 就是最终看到这个结果的这个速度，这些如何把它这个展现出来会弄会更有效一点，我可能会找一些更有效的工具，那么可以知道自己的这个完成度到什么程度了但目前来说我觉得这个状态很不错。顺便说一句就是个人的这个 sprint 我从开始用到现在大概3-4年左右了我从不再怎么使用这个 GTD 之后就一直在使用这个个人的 sprint 来管理这个个人的项目。那么可以让我保证工作做得完，自己的阅读可以搞得定，锻炼身体也有时间，然后还有时间陪家人那么还能够同时做播客视频和写作这些特别耗费时间的事情。以后找机会和你分享一下我是如何进行项目管理的但又回到这个写作的这个话题呢， 还有一个我觉得特别有效的一个技巧啊，就是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引入了语音写作的一个尝试。怎么说呢？因为很多时候我发现没有时间坐在电脑前去写，然后呢我的这个每天工作已经坐在电脑前了，然后我不想这个一直有这样的一个状态，需要有自己的这个运动时间，但又不能保证这个写作进度。后面我找到了一个方法呢，就是说当我想要写某一个章节的时候，我可能先把这个章节有一个初步的考虑之后呢，我会出门散步，然后在散步的时候呢拿着手机的录音软件，也可能直接使用一个录音笔，然后呢就在走路的过程中开始进行这种写作的语音的写作的状态，就是把说的东西呢写下来啊，把写的东西说出来。那么这个习惯呢，我觉得对我来说帮助很大，因为首先当然它可以提高效率，其次呢我觉得也能够让这本书的语言本身更容易被阅读，更流畅，那么这个能够保证大家在阅读的过程中可能看到的东西和我们听到的差不多，更有效的能够吸收。其次呢也我觉得也是我锻炼了自己的一个认识啊，就是你的第一稿 should be bad enough 啊，你的第一稿其实是一个 bad enough draft， 就是足够烂的，然后一个初稿。那么这个初稿是要经过不停的修正和完善的，但首先你得先有那个初稿，那个初稿可以用这个语音的方式来完成。OK， 那么这个就是我的写作这本书的挑战和经验和一些这个
Introducing Wondersuite from Bluehost.com, the tool that makes WordPress wonderful for everyone.Website creation is hard, but now with Bluehost, you can answer a few simple questions about your business and goals, and the Wondersuite tools will automatically lay out your WordPress website or store in minutes. Seriously. From there, you can customize your design, pick your brand colors, and add blocks. No custom theme or coding required. You'll get content suggestions that you can keep or revise, and with Yoast SEO built in, we automatically help you get found in search engines. From step-by-step guidance to suggested plugins to an AI-powered help bot, our built-in tools make WordPress wonderful for everyone.Whether you're a beginner or a pro, you can join over 2 million Bluehost users. Go to bluehost.com/wondersuite. That's bluehost.com/wondersuite.
和一些这个应对的策略啊，还有什么话题？惊喜啊！写这本书的收获。这本书的写作过程，我觉得最大的收获其实是在于。因为写作本身一个加速的过程，它给我带来了一些新的体验和一些机会。怎么说呢？就是我在写这本书的一个环节的时候呢，是关于如何给自己阅读的书做笔记的。然后这个环节呢，我之前有过一个专题的这个一个分享啊，关于如何做笔记，然后如何进行这个笔记的整理和这个输出啊，如何输出成这个一篇文章或者是一个音频一个视频啊，这些都 OK。 但后面我觉得有一个输出形式是我之前没有涉及到，就是视觉方式的视觉笔记啊，比如说读完一本书，我把上面的东西全部画成一幅图，然后呢和别人分享。这个是我在写这本高效阅读之前我没有涉及到，然后呢也觉得我知道有它的它存在啊，也挺有意思，但我对这个领域完全不了解。于是在写这个做笔记的那个过程那个章节之前呢，我就做了一下 research， 然后呢就非常惊喜，因为我发现了一个全新的一个行业，叫做visual thinker， 视觉思考者或者是这个它也可以变成具体的一门职业，就是像这个 visual graphic recorder 视觉记录者或者是visual agile coach 视觉式的教练 啊，这些形式呢都是通过一些图形视觉图像的方式呢把信息转化成这个一个图片，转化成一幅插图，一幅图，让人能够快速的去理解。然后我就发现，哎，这个东西挺有意思。然后做一下调查呢，发现，为什么我自己觉得有意思？因为人65%的信息都是习惯于通过视觉的方式去吸收的，所以这个天然是所有人都大部分人会容易接受的一个习惯。而且我们从小，对吧？甚至人类几万年前在那个树洞里面，在岩洞里面就做这个画画的这件事儿。然后我就去研究了一下，然后因为自己小的时候，我在以前读书的时候也喜欢画一点涂鸦，然后就发现，哎，这个事儿好像我可以做。于是呢就练习了一下，然后呢在工作中也练习一下，结果效果也特别好。然后呢后面我又这个尝试了给这本书画插图啊，以前我从来没画过这种类型的插图，于是呢也搞定了。那么以后可能会把这件事儿这个做一些更多的拓展，甚至之后我的第三本书难说就和这个视觉有关。Anyway, 那么这算是一个惊喜。那么这件事儿我觉得写书变成了像一个加速器的一个或者是一个孵化器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通过它酝酿了其他的一些可能性。我之前的第一本书《苹果物语》在写的过程中也是一样的，当时想要写这个音频的这个创作，音频的这个制作流程，但没有任何的素材。然后刚好这个苹果有一个新发布的软件叫 GarageBand, 我觉得，哎，要不来试一下这个软件有什么功能。然后它上面有一个功能叫播客啊，我觉得，哎，那要不自己来试一试。然后就做了两期播客，在2012年的时候发到了苹果的这个podcast 上。这就是苹果狗熊文化说这个节目的诞生的起源，就是因为写这本书，写苹果物语书的时候呢需要了做 research。那么同样的，我在写高效阅读的时候呢诞生了这个视觉的一些这个思考。那么以后呢可能会在那个方向会稍微往后走一点。OK, 这个就是关于高效阅读这本书啊，说了那么多。这本书呢我没有太多的在这期节目里面介绍，但听名字你已经知道了，它是帮助人去有效的提高自己的阅读的吸收、找书的能力、输入的能力、最终输出和表达能力，不仅仅只局限在书，也包括互联网上的文章你收听的音频、视频收看的视频、收听的音频，或者是参与的讲座，如何把它们作为一种信息输入的手段，整理出对自己有用的信息，最后呢能够帮助你在人生的工作的其他方面进行提高的，那么是这样的一个话题。感兴趣的话，大家可以去当当、京东啊，或者是淘宝都有卖，搜索高效阅读如果找不到高效阅读这本书呢，搜索阅读超能力那么也可以找到我的书我是用自己的真名在这本书上署名的，刘金帝，是一个很金灿灿的名字那么不是叫大狗熊如果你在寻找的时候注意了那么也谢谢已经买过这本书的朋友的支持。那么如果你感兴趣的话，不妨买来看一看30-40块钱一本书，可以帮助你能够在下半生呢都提升自己的阅读能力，很值得。好的，广告就做到这里这本书的故事也说到这里，希望你喜欢这期节目的分享。更多的话题呢记得关注我的博客 beartalking.com 订阅这个博客狗熊有话说，也可以订阅我的邮件在我的网站 beartalking.com 里面可以看到邮件的详细信息。 OK, 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Hey there! Did you know Kroger always gives you savings and rewards on top of our lower than low prices? And when you download the Kroger app, you'll enjoy over $500 in savings every week with digital coupons. And don't forget fuel points to help you save up to $1 per gallon at the pump. Want to save even more? With a Boost membership, you'll get double fuel points and free delivery. So shop and save big at Kroger today. Kroger, fresh for everyone. Savings may vary by state. Restrictions apply. See site for details.